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1月24号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最近这几年呢，边境的非法入境人数是屡创新高。那么每一个州啊，对于这个无证移民的处理态度呢，有截然不同的做法。比如说像加州，我在的这个所在地加州啊，是民主党的州，是采取保护跟欢迎的一个态度。但是在德州啊，德州是共和党的州，所以呢就自行推出了比较严格的稽查的法律，还有就是跟拜登政府基本上是采取的对抗的一个形式哦。那么同时呢，我们讲到德州哦，德州在边境上还装了带刺的铁丝网，就是要全力的阻止这个偷渡客闯关。但是这个移民法我们都知道，这个不是州的权利啊，是联邦的职权。所以呢，这个德州呢，基本上不能够在这个这个边境啊去装任何的这个铁丝网的。那么，但是因为他们的态度，他认为觉得说他这是一个自我防护啊，这个防止外人侵入他们的家哦，所以说他们现在把那个地方全部就是在边境的地方，所有都装了这个带刺的铁丝网。那么，但是装了以后，过去曾经有很多人这个无证移民仍然闯关，而且呢还挂在上面受伤哦。所以呢后来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发展，就是司法部提告了德州，然后呢这个诉讼就一路打下去，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最后呢九位大法官做出了一个裁决，认为要移除德州政府架设在美墨边境这种不人道的带刺铁丝网。好，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节目一下，那最高法院的判决能不能够获得民众的支持呢？以及法律还有人命的安全到底哪一个更重要呢？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好，那么今天礼拜三的时间，我们邀请到是于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Hello， 于浩你好。
嗨，广宇好，纽约还有洛杉矶的听众大家好。
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谈一谈这个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好吗？
好的。其实这个判决也是怎么说呢，是一个很接近的判决啊，还是5-4。判决是什么呢？判决是联邦的执法人员啊，可以拆除德州州政府为了防止这个移民越界而架设的这个，我给它翻译成叫刺网吧，它因为它已经不是铁丝网了。这个为什么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样的呢？就是我们其实相信绝大部分人都见过铁丝网是什么。这个其实是追溯到1865年，有个叫做 Louis Janney 的人，他为了防止那个牛啊还有牲畜啊跑来跑去，所以他就发明了一个用木桩然后把铁丝围在上面。但这个铁丝呢，它是上面带刺的，就是把那个铁丝的头啊削得比较尖，然后把它拧在一起。这样的话每隔一段呢就会有一些尖刺，然后中间呢还是长长的这个铁丝线保护的。但是德州这个设计的这个东西呢，它叫做 razor wire。
嗯，
以前咱们那个铁丝网普通的叫做 barbed wire。
嗯，
那这个叫做 razor wire。 这个它的因为现在工艺也发展了嘛，就是现在的这个铁丝网，这个我也见过，它不是说把那个铁丝的两头削尖了然后拧成一个扣，然后这样谁过去的话就会被刺痛。它是有一个应该是两边比较尖，有点像菱形，但是边上是收回来的这种刀片。这个刀片特别特别的尖锐，而且呢又特别的薄，
锋利，
它很容易什么，它不是说你过去就刺一下，它很容易挂在你身上。你一旦要是有，不要说衣服裤子，就是你的皮肤如果挂在上面的话，你不是说一扯就能扯下来的。你可能最后越缠越深，最后弄得满身都是伤。所以这个东西还是相当危险的。它这个东西其实在很多时候战争时候可能会应该比较有用吧，这个，但是现在用在对付这个非法移民上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高院现在这个5-4啊，五名大法官，一个是 Sotomayor 还有这个 Cargan， 还有这个Jackson Roberts， 还有这个 Barrett， 这五个人是说那么州政府可以拆除这个联邦政府可以拆除州政府架设的这个。另外四名大法官呢，就是 Thomas Alito 还有Gorsuch 还有这个卡瓦诺，他们是说不可以拆除。这里边其实有很多细致的这种法律上的争议，但是目前来看，这是一个紧急的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是说啊可以拆。但是像这个德州啊，特别是饱受其苦这个非法移民其苦的这些人，我相信他们可能会支持他们的州长 Albert。 Albert 也表达了说他可能要继续去争取权益，搜集更多的证据，把这个官司继续打下去。
嗯哼，了解。因为我们知道德州在边境上他之前装的这个带刺的铁丝网，其实他还在河的中间装上那种浮球啊，意思就是你游不过来，你知道中间有个很大的球连成一条一条，怎么讲，就是阻隔吧，阻隔的那种球，所以你要走过来那边有带刺的铁丝网，你要游过来那边有那个浮球。然后呢，这个德州的州长是这个共和党籍的，他是三连霸的这个州长啊，所以民意支持度非常非常的高。他当初做这一套系统就是要阻止偷渡客，但是后来你知道吗，发现一件事情，偷渡客基本上他连命都可以不要，就是往那个带刺的铁丝网上面挂，就是要闯关。所以后来有些那个怎么讲，在巡逻的这些联邦的人员啊都看到，所以还要去救他们。我想请问你啊，如果真的偷渡客啊挂死在这个带刺的铁丝网上面，这种画面会不会损害我们国家的颜面？你的看法呢？
哦，这个绝对的。当初我觉得有另外一个事情还没有这么严重，就是德州的骑警用鞭子去打，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也是吓唬，他那个打也不会说往死了打那种，去吓唬这些在河里的这些偷渡客。哇，这张照片照出来就全国哗然，而且全世界对这个德州骑警的印象可能都不是很好。是这样，我们没有生活在德州，反正我没有在德州生活过。我觉得我看到这个新闻啊，就是说有这个偷渡客以身犯险，然后甚至有孕妇被挂在上面，这个造成流产啊，造成这个小孩的死亡啊等等，这些哈，如果被拍下来，确实这个画面是非常非常不好看的。但是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想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啊，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就是老百姓他已经不怕死了，因为很多这些偷渡客他在国内，他在他们的本来的国家也就是一死，或者说完全没有希望的生活，所以他们是不怕这个千里迢迢然后去以身犯险。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 razor wire 啊，也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产物，它毕竟在战争中还没有用过，在大规模的战争中还没有用过，很多人真是不知道这个厉害。其实我以前在南加州地理中心做观测的时候，做地理观测的时候，就是人有时候对于危险的那个判断是非常差的。在气温45度的这个，就是地表温度大概在45度的这种沙漠里边，都不是沙漠，算戈壁吧。你走一个 mile， 你可能就死了。
Oh my god！
就是，而且我亲眼见过有人在沙漠里边死在我面前，就死在我面前，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有的时候这些危险是人，你说他很坚强，也可能很坚强，但有的时候其实也非常非常脆弱。就是在这种面前的时候，他觉得他可能已经都走了这么远了。就一线之隔就可以到美国了，他看那个铁丝网，他可能真的是低估了这个铁丝网的这个能力。他一旦被缠上了，他躲不开，边上又没有工具，没有人救助他，他可能真的会暴晒啊，或者是流血呀、或者是因为其他的身体的这个情况可能会造成死亡。所以我觉得美国可能一贯的精神嘛，就是别的都是次要，其实很多国家也都是这样，包括中国也是，就是凡是碰到如果有损伤人命的情况下的时候，这个时候其他的时候都可以放一放，因为人如果死了，那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复生了，基督耶稣除外。那这种情况下，你无论是在道德高地上也好，无论是在对外观感上也好，这个都是有点说不过去。所以特别是以美国这样的国家哈，它就是可以容忍犯罪，但是绝对不能伤害无辜。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 你说他是大奸大恶吗？他可能不是大奸大恶。那么他在铁丝网上如果挂在那儿死在那儿了，
哇，
那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欧洲，有一段时间也是难民的关系哦，就是乘坐那个小船，结果呢后来船翻了，就是结果里面有一张照片，就是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好像一两岁的小孩死在岸边，然后哇，欧洲那个舆情哗然呐、啊，你知道，就说。你这个对待难民好像就是没有就是怎么讲，就是合法的接受他们，让他们铤而走险在这种海上漂流，然后大家都不想活了，就是随便吧。结果一个爸爸，一个年轻的爸爸带着一个两岁的女儿，两个人双双落难，死在这个海里面，真的蛮可怕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啊，这个所有的人就是从门里看还是门外看啊，这个都有不一样的这个解读。那么现在反正这个德州州长他是不服判决，然后这个取消这个铁丝网，认为觉得说这个好像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这个州长他一直这个公开说出来，他说他是有权利要自我保护自己的州，你不能让就说你们的这个门户大开，你们都到我这里来，然后我德州要照顾你们，受不了。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就是说现在已经法院判决下来，就是说 OK， 他要把那个拆了。这个部分，请问一下，第一个他花了多少钱？第二个就是拆了以后，会不会有很多人听到消息说，哈，这个带刺的铁丝网终于不在前面了，冲吧！那德州还怎么办？你的看法？
嗯，这个从多个角度上来说啊，先说德州从2021年开始架设这种刺网，到现在花了110亿美元。那这个我刚才上网查了一下，德州和墨西哥交界的地方有2000公里，不是 mile 啊，是公里，2000公里。
嗯，
那么平均下来就是每一公里的花费是550万美元，这是一个很昂贵的费用。德州有没有权利去保护自己？我觉得德州、美国都有权利去保护自己，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方式方法这个就非常值得讨论了。
嗯，
像德州的州长使用这种方法，我觉得他的本意是好的，他要加强他的边界的这个管理，而且这些非法移民进来以后是不是给德州带来了很大的负担，是不是给当地的居民带来了很多的这种，我不能说他们主动骚扰吧，但是这个观感不好。你看看有几百人稀里哗啦的过来，我跟你说任何一个人，德州又不是说那种边界又不是那种人口特别密集的地方，那个你一家一户，这个如果他们想做出一点坏事的话，你完全没有办法保护自己。所以我觉得德州和美国都是需要在边界再加强管理的，但是只是这种方法，包括像修墙这种方法是不是合适，是不是在另外一方面，这不是说只是实际上啊，在美国是不是损害了美国的一些颜面，然后让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这不是美国早是高举着这个人权啊、民主的大旗，
嗯，
那在这方面会不会造成美国的一些困扰？我想那肯定会的。所以，怎么说呢？确实这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是我现在看到的，觉得就是架设这个方法，我个人感觉还是我觉得还是有点残忍，有点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OK， 但是现在法院已经判决了，所以德州输了。这个消息会不会引起其他外面的人说，就从德州往里冲吧？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其实德州一贯的这样做，其实对非法移民确实有一定吓阻作用的。大家也都知道，进入德州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了。
嗯。
但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啊，不是说我们这个严厉吓阻就可以解决的，还得从根本上去解决一些问题。这个我们可以下段讨论，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根本上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解除这种刺网，并不会让更多的移民大规模的从德州进入，因为你说到加州了，加州还是引号加引号的欢迎这些非法移民的，所以不会让德州有太大的压力。但是不能说，但是对一个非法移民的限制确实没有起到任何有意义的作用。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因为我们是一个移民的国家，美国有各个的种族，那么这些很多的这个偷渡客，他们要进入美国，那么当然我们美国也是有所谓的庇护法哦。他们碰到的这些事情，如果你愿意到美国来，那么我们美国也会庇护他们。但是问题在这里啊，就是说 如果人数太多的时候啊，到底这对于国家来讲，这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呢？它到底是不是一个能够加入我们的生产力的一个人口呢？还是说真的就是我们养着他们了呢？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德州在边境上安装了带刺的铁丝网，就是要阻止偷渡客进入，但是呢偷渡客依然闯关，反而还造成了人员受伤。所以呢这个司法部提告了以后，现在这个联邦法院的最高法院做出了判决说拆。那么联邦法院的大法官他们认为可能这个生命至上哦是比较重要的，那么所以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六点半以后，纽约时间九点半以后会来听听听众朋友你的意见，你觉得呢这个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能不能获得你的支持呢？因为这个带刺的这个铁丝网绑在这个边境上，偷渡客闯关的时候反而造成就是有人可能真的会受重伤啊，而且这个在边境的这些巡逻的人员还要去救他们，那所以现在联邦法院就认为觉得说你拆了吧。那这个带刺的铁丝网总共花了多少钱呢？在德州这个州长花了纳税人大概一亿一千多万元，所以这个不是小钱啊，但是现在反正就是要拆了。那么到时候我们待会再来请教听众朋友，你觉得呢？法院看到的就是说人命比较重要，所以他做了这个判决。但是我们知道你是偷渡客闯到别人家来当然是违法，但是现在我们的制高点法院的判决是认为生命更重要。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意见呢？你能不能够怎么讲支持这样的一个判决呢？或者是你有什么样其他的想法？待会我们六点半以后在洛杉矶时间纽约时间九点半以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于浩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接下来就想请教于浩，今年哦，这个我们美国总统大选哦，这个就是偷渡客的问题或者是无证移民的问题，基本上是选举讨论的一个重要的焦点。那么问题在这里啊，这个就是因为近来很多无证客或者是偷渡客这个是要花钱的，所以呢民主党方面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新闻，就是说有九个州的州长啊联合起来跟拜登政府要求经费来协助这些无证客，希望他们，当然你知道吗，你来的人你可能身无分文你什么都没有，所以需要钱来协助这些人，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新的环境当中站起来。所以九个州呢加起来大约是14亿美金，希望这个拜登政府能够出钱。白宫方面没说话，没回应，已读不回。来，我想请教你啊，我们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白人 ，OK， 他基本上也不是土生土长的，可能他是法国人的这个移民到这里来的，或者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也是白人，但是他也是外国人，后来才加入我们美国籍的。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这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如果无政客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扶助他们站起来，是不是可以加入贡献国家社会的这个行列呢？你的看法？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现在是这样啊，我们想回想前面一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就是中国的人口啊现在开始出现削减了，就是中国人生的少，这个死的多了，所以呢这个中国人口就开始逐步的降低了，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那当然中国政府又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希望多生小孩。其实美国面临同样的问题，只不过西方世界一直都有，包括日本一直都有，就是说大家不愿意生小孩，人口其实是在下降了，但是我们看不到美国的人口在下降，反而美国的人口在增多。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移民。那么其实川普当时就是曾经提出过，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比如说澳洲啊加拿大啊这种平分移民，就是说我们只要那些对社会有帮助的，对能够让国家更加富强的人，我们只要这些有用的人。 那些贫苦的人，那些这些没有技能的人，我们就不需要。这里面不能，就是说我个人觉得，在技术上不能够完全的向澳洲或者是加拿大学习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美国缺什么人。其实美国这些高科技的人才是相当相当的多的，但是美国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美国的那些就是教育不是受了特别高的，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这种，就是家政啊，或者是除草啊，或者是在农田里面工作的人呢，或者是收水果的这些人，其实非常非常少。而且美国一贯历史上这些人都是非常少的，所以美国是需要这样的人的。那么这样的人是由那种评分去移民的那种方式，肯定是不合适的。那么怎么样去吸引这些就是不是高收入的这些人群？那我觉得美国的政策有点反复，是我到美国了以后啊，一直看到就是美国的政策对移民就是有不同的解说。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期间，都曾经大赦过很多非法移民。那么任何一个人，就像我这种就刚来美国，我对美国的政策没有什么了解的人，我都觉得你大赦非法移民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广告，向全世界这些人宣布，你非法移民来到我这儿，过两天你过，或者说过几年，你总有一天你会变成这个合法的移民，能够享受美国的这个优厚的环境和这种非常好的社会福利。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看不懂这个到底是想怎么办。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以说美国需要这些人，那么最好的办法让这些人能够融入到美国社会，恐怕也就是说吸引这些非法的移民，因为其他的这些低等教育的人其实很难来到美国。
OK， 另外一方面啊，这个我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就是芝加哥在酝酿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有钱的家庭把家门打开，让这个非法移民也可以住进去，帮助他们，然后也许可以以后也加入到这个贡献国家社会的这个行列里面啊。你怎么看这种大爱？你觉得呢？
这个是美国一贯的，其实一贯的这个社会，应该说社会道德规范吧。其实我觉得，像我的父辈嘛，像我的父辈们，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当然他们是合法的，他们也是有一定技能的。可是他们的技能，说句实话，因为他们的语言隔阂，你像我父亲，都是学俄语的，所以他们的英语非常非常的糟糕。
嗯哼，
那他们到了美国，其实就是有很多人，就是等于说，不是说让你到美国来，你可以随便在我们家住，随便在我们家吃，但是像我父亲接受的一些，就是一面之缘的人，甚至是没有见过面的人，是就愿意去担保我父亲这样的人，那其实也差不多啊。那就是你想我父亲在中国大陆认识的一些白人的朋友，他们还都是年轻人，他们都没有能力去担保我父亲，他们是觉得跟他说，哎，我找我叔叔去担保你，或者有人说我找我父母去担保你。这些人素未平生就去担保这些人来到美国，甚至在美国的时候还给他们一定的照顾，其实也是在变相上某种程度上对他们等于说敞开家门，帮助他们，欢迎他们来到美国，最后使得像我父亲这一代，像我这一代变成就是非常热爱美国，应该说真的是很热爱美国。因为这些人对我们的帮助，就是素未平生的人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多的，美国一贯有这样的传统。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当然是一个好的方式。可能像我们这些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可能很难想象让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甚至是这些穷苦的这些非法移民入住到我们家里。但是我相信在很多农场，在很多偏远的乡村，或者说一些非常需要人口的地方，他们可能会非常愿意，比如说把自己这个旧的房子，或者说哪怕是一些简易的这种以前废旧的，或者说已经现在很难住人的房子，可能稍微整修一下，然后允许人去住进去，同时呢换取他们的劳力，我觉得这个还是可行的。
OK， 来，我们还是把这个新闻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德州的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个判决其实大法官同意司法部的看法，就是说这个带刺的铁丝网是会对偷渡客造成伤害的，所以呢他认为觉得应该要拆掉。所以这个大法官他们的这个看法就是认为生命是一切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可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 OK， 偷渡客他今天跨越了边境来到我们的国家，这个是一个违法的事情，这个论情论理，这个 绝对是违法，但是法官现在以生命高于一切做出了这个判决，你能够理解吗？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的就是总统选举的来讲的话，一定会把这个议题拿出来一直炒作，因为有些州是真的不能够容忍，有些州是可以的，我们加州我们纽约也许都是很友善的，欢迎他们来，还安置他们，用了纳税人的钱教育他们，帮他们安家立业，但是有些州不一定哦，因为共和党跟民主党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现在大法官，这是国家的最高的一个法院，他现在判的这个判例就是说生命高于一切，所以法律不重要了吗？来，你或者是说你能理解吗？
哦，这个第一个啊，我的思想也是在逐步改变的。第一个，现在我是非常理解。其次呢，这个其实是根据法律的精神的。因为我不知道有很，我其实前段时间我刚跟我的一个法律界的朋友就讨论过，什么叫做非责任性的赔偿，就是说这场车祸里边我没有责任，但是我要赔偿，往往出现在什么？往往出现在机动车撞了这个行人的行人的过程中，比如说这个行人可能他过马路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这个车，他本来不应该这样过马路，但是他被车撞了，那这个车其实是完全没有，就是驾驶员是完全没有责任的，但是根据任何就绝大部分文明国家的法律，
嗯，
有这么一项叫做非这个错误性责任，就是说我没有错误，但是我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嗯，
同样的这个道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强大、政府的强大、州政府的强大，应该是想要更好的办法，而不是用这种简单粗暴的办法。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Okay.
我同时也很同情德州的这些人哈，
嗯，
但是我觉得。肉食者，这个曹贵人里说肉食者比，你想出这种办法来确实是有点比，应该想出更好的办法了。
Okay.
这个是对他们的考验，这个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很难以理解，但是他们应该有更好的办法。
OK， 好，来，是不是有更好的办法不重要，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判决就在这里了，那你就是把铁丝网给我拆了。好，那么待会呢，我们先进广告，待会呢我们听听听众朋友你的想法。这个无证客或者是偷渡客的这个事情，在我们美国现在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哦。但是呢，德州自己呢就在这个边境上安装了这个带刺的这个铁丝网，阻止偷渡客进入，但是偷渡客依然闯关，反而造成了人员受伤，因为你挂在那里的时候，真的还需要人家去救你。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打了官司，司法部就提告，然后呢一路打到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就判拆除。所以呢，这个问题发展到这里，就是说，大法官是考虑生命至上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来做了一个判决。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同意还是不同意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德州在边境上安装了带刺的铁丝网，就是要阻止偷渡客进入，但是呢偷渡客依然闯关，结果呢造成了人员受伤。那么现在法院判决说把它给我拆了。那么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是否认同我们美国的法官以生命至上啊来做这样的一个判决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好，这个在接我们的电话之前啊，这个刚才这个于浩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他要更正一个消息，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做个补充好吗？我马上接电话。
哦，刚才我那个可能一着急说错了，是德州2021年花费了1100万元去架设这个刺网，其实就是平均$5500一公里吧，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信息。我刚才可能说的是1100亿还是110亿来着？
没关系，反正这也都是钱。OK， 来，我们听听看听众朋友您的意见。这个德州在边境上装了这个带刺的铁丝网，这是会勾死人的。OK， 你觉得是不是很残忍？那么我们法官呢？我们联邦最高法院这个做出了判决，就是要他拆掉。然后呢，这个法官就是认为这个生命至上的 这样的一个原则啊。来，我们听听大家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嗯，没接起来吗 ？Hello， 来，你在线上，请讲。
哎，焦广义啊，
嘿、hey, ，
你好，
好。
那如果我拆掉这个有尖的铁丝网，这个很多人冲进来，那你这个大法官有没有判这个钱来给我给啊这个德州这个人啊？
哎，来，你听我说一件事哈，一件事情是一件事情，因为现在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如果跑进来，他们还是有巡逻的人员要把它挡出去啊。但是现在就是觉得绑这个铁丝网不人道，你会让人受伤，挂在那里会要人命，这种画面可能会损害我们国家的颜面，你知道？好吗？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一件归一件，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哎，你好。
嘿、hey ，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残忍，可是、这些非法移民，他们如果受伤，不也是自找的吗？
他们什么脚？你再说一遍，你把收音机关小声一点哇，我听不见你说什么。Hello，
我说这些非法移民，他们明知道这个会受伤，但是他还是要闯进来，他是知法犯法，所以他受伤不是明知故犯吗
？OK， 但是大法官认为，觉得说我们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难道不能够容忍别人吗？这种人就是他们这些所谓的难民啊。这个不让他们不希望，就是说有这种事情，就是发生什么惨案挂在那个就是带刺铁丝网上面，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们的想法，人道立场来讲，我能够理解，但是我认为这不公平，而且如果说今天是这样的例子的话，那我明明知道我今天偷东西或我杀人，我欺负人，我抢劫，我是犯法，那我还要去做。那你能够因为说我家里面因为有孩子饿着肚子，所以我为了要挽救我孩子的生命，所以我去偷，我去抢，我去 robbery， 就是都是应该的吗？
哦 ，OK， 这个角度我理解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事情不能够分开来看。你认为觉得说你违法在前，然后你这个大法官做的这个事情就是鼓励犯罪。就是这个意思了 ，OK， 有你的这个道理跟角度，哎，谢谢你哦，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哦，感谢你的发言，来，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这个美国大法官完全是颠倒黑白，不知道世间什么是道义原则。我打个形象的比喻，我们家都有那个栅栏那个院子，我们每个家的大多数都有。如果一个人要进你们家偷东西、砸玻璃，进你们家拿东西、冰箱里吃东西、睡你床，结果他被那个栅栏的铁丝网刮伤了，你说你是说那我把它拆了让他进来，就拿冰箱里拿点吧，你愿意吗？对吧？所以就说，我觉得道义和原则就是冷酷的，这法律就是法律。如果道德和法律不能混为一谈，你不能以道德去勒索。你要用道德去勒索，又一块儿上三上吊，那你什么都答应他，那国家也不要国界了，就让他进来吧。非洲有60亿都要救，你去救啊！
Okay，
你大法官怎么不把自己的家产拿出来救？他这种人就是典型的伪君子、假道人。
OK， 来，你知道吗？世界上是这样哈，就是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强国嘛，最有钱的国家。如果这些人都不能够容忍的话，你知道吗？这个有些时候他有一个变成，就是你既然富有，你就有社会责任，你就是国际的责任啦。你就需要做这些事情，你知道吗？就怕就说万一有这个偷渡客真的挂在那个带刺的铁丝网上面，要是丧命的话。哇，这不得了啊，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也算是顾全我们国家的颜面，所以这个大法官就认为觉得说人命最重要，拆，给我拆了，你花1000多万也好，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拆，没有第二句话讲。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哦。来，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呢？
你好。
嘿、hey。
我是觉得这个大法官，你看加萨的人民被炸得都是脆粉碎了，那你得同情这个，偷这个无证游民，那你这样的话，常觉得有点太虚伪了吧？
OK，
这是不是同样是人？为什么你同情这个被割伤，那人家炸的魂魄飞舞啊，你都不觉得？那个
，Well， OK，
是太虚伪了。
那两件事， okay. 两件事，我先问你，带刺的铁丝网，
我是讲人性啊。OK，
OK， 好好好，行，回答我一个问题好不好？你认为这个德州在边境上装了那种带刺的铁丝网，那种带刺的铁丝网，大概只有在战场上看到，他现在装在那个地方，你觉得呢？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吗？我们美国，我先讲哈。移民不是州的责任，是联邦的责任。联邦是谁？就是我们选出的总统。总统有经济、外交这些事情他能管，其他的有些州里面的事情他是不能管的。那现在这个移民的问题，他现在这个德州就跨界，就是我自己管，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保护我自己的责任。那这个就跟联邦的意见是相左的。那现在我想请教听众朋友，就是你觉得呢？那个带刺的铁丝网在战争上才看见的，他现在装在那里，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想法？来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谢谢你哦。来，你在线上啊，请讲。
你好。
嘿、hey。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容忍的这种状态，因为这是让非法移民就这样没有代价的入侵美国，其实这是一个搞弱美国的一个计划。这其实背面就是有一群卖美国的卖国贼在这里边作梗，所以这是一个配合共产主义侵略。
来，哇靠，又要把共产主义拿来，你仔细看一看好不好？那些国家来的人是什么？瓜地马拉，好不好？不是北韩 ，OK， 就算有中国人，那也是少数，好不好？我知道你反共，没关系，我们就事论事行嘛，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就说。我们这个整个国家能不能够容忍这些人？我们又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我们还是按照事情来说，好不好？我们先把那个共产主义先放下来，好不好？我们没有看到北韩的人来，行吗？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哎，你好。
嘿、hey ，
我说你都让人家进来了，你铁丝网也没有用，他也是照样进来的，
所以会伤害人呢、啊。
你来者不拒了。你围着铁丝网干什么？是不是现在还没有到春天啊？春天更多啊！如果川普跟拜登选上，川普选上，那一下子就会远路进来了。
来 ，OK， 来，川普会不会选上 ？I don't know， 未来会怎样？我没有水晶球，我也看不见，我就是一个新闻记者。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现在这个事。带刺的铁丝网，你觉得是否残忍？以及这个大法官以生命至上做出了判决，叫他拆掉，你同意还是不同意？这是中文哈，讲得很清楚了哈，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我觉得非法移民本来就不应该来美国，更何况现在拆什么拆呀、啊？那川普等一下，但是你现在拆要花一笔钱，川普上来又要装回去，又是一笔钱，你这是拿我们人民的那个纳税这开玩笑吗？
喂，你听我说一句话哈。德州用的钱是德州纳税人的钱，不是我们加州，也不是纽约的，好不好？这个钱是他德州的，不是联邦的。所以德州愿意做这个事情，你觉得呢？
我是觉得真的很无聊，根本就不需要拆。
嗯 ，OK， 不需要猜。那大法官的这个以生命至上做出的判决，你觉得呢？
所以我就觉得我不同意这个大法官的判决。一分钟，我是加州的居民，可是我觉得这本来就是那些非法的那个移民，就是不应该这样闯入，耗费我们合法公民的这个 ，you know， 纳税的钱，所以。我不赞成
OK
这个大法官的决定
OK 好了解了，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你觉得呢？带刺的铁丝网在边境上会不会很残忍？喂喂喂喂，怎么了？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叫广义啊，
是
啊、这个大法官判的时候拆掉，想问有没有人？可以推翻大法官啊？
哇、well, 这个法律程序当然有嘛，那就变成这个法律的诉讼慢慢那个，但是问题是他现在的判决就是一个判决，那么你不服那是另外一回事，你知道吗？我们看到德州州长他就不服啊，他觉得说他要去找证据，他要怎样，他要怎样，他要怎样，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现在的决定就是拆，你知道吗？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在线上请讲，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是蛮残忍的一件事情。那请让我阐述这个观点吧，因为我们美国一直在这个国家一直在世界各地传达我们一个 American value 美国的精神价值观的一个事情。
嗯，
如果这一件事情在国家的层面上面，就是说世界都在看美国怎么样处理这么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的一种行为，
嗯，
如果我们美国人美国政府做不好这件事情，那是关乎到我们这个国家的颜面问题，然后我们的与我们这个国家的美国社会价值观完全是违背的一种事情。我们不能把老是把眼光放在一些小的问题上去，其实如果从国家层面去看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国家不应该去做这种事情。国家是否与人民为敌，还是人民与国家为敌，我们自己去考虑一下是怎么样子去传达一个 American value 这个东西。
OK， 那带刺的铁丝网你觉得呢？不接受？
我觉得要锯掉，
要锯，
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OK， 要锯掉， OK，
不能
掉。
因为如果我们那个如果承认这个东西是人道的，那什么东西是不人道的呢？
OK，
我想这铁丝网挂在你身上，你觉得这个件事情就是很人道的是吧？
OK， 好，理解，就是意思说我们国家的价值观不能够把那个带刺的铁丝网放在那个地方，就好像说那这样吧，可以更狠一点，我们美国是世界上武器最强的国家，那干脆就在那边放地雷不是更快，对不对？或者放什么长城导弹也行，是吧？所以带刺的铁丝网这种东西是有损国家颜面的，当然不能放那里。好，理解了，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
那个广瑜啊，你好，
好，
支持德州州长，支持铁丝网，
因为
这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界限，
嗯，
既然这个任何人都可以非法的走进来，那还要什么合法？合法移民等了十几二十年都不能够进来，非法移民走就走进来了。这个国家还成一个逻辑嘛？而且美国修正案里面呢，要修正民众可以拥枪，就是因为可以反抗联邦政府。
嗯，
德州有足够的权利为了捍卫他德州的领土，而保护他下铁丝网。
OK， 所以那现在这个带刺的铁丝网，你认为觉得应该放在那里？
应该放在那里。
OK， 应该放在那里，不残忍，你不觉得说有点不人道？
这本来法律就没有什么人道不人道，法律就是法律。
OK，
那要死刑干什么
？OK， 了解。所以法律本来就是残酷的，还有人道嘛。OK， 也行，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哎，是你，请讲。
关于你好。
好，
我支持刚才一个同志一个朋友讲的话，法律就是法律，去四万挂了，明显就是非法移民就是非法嘛。
OK，
你非法移民。你应该走正规的道路嘛，我们是移民国家，但是有正规的道路嘛。
OK，
你爬过来你本来就犯法的嘛。德国这个他是说能够帮助抵制这个非法移民就是对的，我支持。
OK， 你支持，但是问题是大法官要他拆，你知道吗？好，哇，这很多朋友在线上啊，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电话，来，你在线上久等了，喂。喂，
支持德州的做法。
OK， 支持德州的做法。好，不好意思，我节目时间关系，我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这个德州边境上面这个装了所有带刺的这个铁丝网啊，这件事情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因为这个联邦法院的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九名法官做出了裁决，认为觉得说你一定要把它拆掉。OK， 这个也花了$1,000多万德州纳税人的钱，然后呢，现在认为觉得说，因为偷渡客他依然会朝着这个，就是这个带刺的铁丝网去闯关，然后反而造成人员受伤，到时候还有人去救他，然后法院认为觉得说这不行，所以拆了吧。那德州当然是不服气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还要看看到底未来会怎么样去发展哦。但是这个议题就是偷渡客、非法移民或者是无证客，这个议题将会在我们总统大选的时候成为最民众最关注的一个焦点。好，那么我们节目呢还剩下一分半的时间，我们接下来就请这个我们今天的来宾于浩来跟大家做个总结吧。一分钟，谢谢你。
哎，好的。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这个偷面包哈，这个事情让我想起了《悲惨世界》里边那个冉瓦让，因为偷面包被判了5年苦役。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可能说偷面包判5年苦役可能多了点，但是也有人说了，有的时候偷东西，有些国家偷东西还剁手呢。我相信不管是判5年苦役，或者是剁手，或者是刚才像广渠开玩笑说的，在边境埋设地雷，把那些偷渡客都炸死啊。这个可能只是《悲惨世界》里面的。其实我听了很多发言啊，大家这种肯定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了。无论支持和反对，我都很尊重这些意见。我个人认为，美国现在对待非法移民的这个政策呀，还有保护边界的这些措施啊，真是差强人意。一些沸沸扬扬的这个强化边界的措施，比如说建墙，我也嘲笑过。主要是这个用意是好的，但是做法这个实在是太差了。我个人是无法接受以残害这些非法移民的手段而吓阻他们进入美国，应该有更好的办法。我一直都不断提醒我自己，就是说对于非法移民的大量引入，我们感到恐惧也感到愤怒，但是要记住啊，有两样东西可以让人走入黑暗面，一个就是恐惧，一个就是愤怒。不要因为恐惧和愤怒让自己堕入深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于浩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您。
哎，谢谢广渠，谢谢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
好的，那么节目时间今天接近尾声了，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那么在这里跟您说声晚安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